再次的欢迎啊，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今天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成长点滴。基督徒在生命上一定要成长啊。今天呢，我们就稍微讲一些关于成长，你怎么样才算是成长。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五节来看这样的一个题目，生命的成长点滴。我们知道的，在这个第四章那边，在前面也讲到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以色列支派的领袖被谋杀了。第一个呢是亚尼尔，亚尼尔被耶亚谋杀了。接着下来呢是这个伊斯波士，就是以色列的王呢，被他的两个军长呢也被暗杀了。那么呢，这两个人竟然已经离开了世界，就除去了大卫呢做王的这个男主了。所以呢，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一节这么讲的，说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呢，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的，这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做以色列王。表面看来，这个东西呢好像是顺理成章的，好像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是大卫的话，你看大卫他需要等多久吗？他需要等了七年半。其实在七年半之前呢，当他在逃难的时候，当他在逃避这个大卫追赶他的时候呢，他至少有两次的机会呢可以亲自呢杀掉这个扫罗的。一次是在那个洞里面，刚才他在大捷的时候，有一次呢是在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营地，他睡觉的地方呢，大卫也有机会把他杀掉。但是大卫说，我绝不敢杀耶和华的什么受膏者。他等大卫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肯等候，他一直等，等了又等。当这个亚尼尔被杀的时候呢，他还是等，他知道神的时间呢还没有到。当伊斯波士被杀的时候呢，他也是还是等，他没有说哦，当伊斯波士被杀的时候呢，哇，他说哦，是了，我立刻做，他没有，他等待等那个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的长老一起的同心来拥护他为王，他才做王。他在那个期间，他尽上他所应该做的东西。当亚尼尔被杀的时候呢，他很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他没有拥护这个耶亚，他知道耶亚是流无辜人的这个血，罪呢归在他的头上。那么他也真心的什么为他流泪，也很以这个隆重的礼仪呢来埋葬他。照样，当这个伊斯波士王被他的两个臣子呢杀了之后呢，那两个臣子来大卫报信的时候呢，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从大卫那边得到很丰厚的奖赏，谁知呢，大卫立刻责备他们，立刻谴责他们。啊，从前有一个人这样报信，以为他能够得到奖赏，我把他杀了。何况你这个恶人呢、啊，把义人呢、啊、杀在什么床上，我怎能把你留在世界上呢？他就按着这个公义呢，把他们两个人呢给杀了。所以他做所应该做的，然后也把这个伊斯波士呢很好的埋葬起来。那所以这个是讲到大卫他等候神，他 的这个成功。所以呢，一个人要在生命上的成长，你一定要等候神的时间。我常常讲这一个东西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成长方面呢，我们不能够所谓的你不能促使他，或者我们讲那句话揠苗助长，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要那个苗你要快点长，你不可以说把它拔出来哦，然后把它拉高一点，然后让它长高一点，不可以的，你会让它死掉。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东西呢你不能够赶，你一定要等候，等神的时间。如果等的时候呢，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应该做你要做的东西。就好像大卫，他应该做，应该行这个审判，他就行审判；他应该照顾这家庭，他就照顾这家庭。比如说，如果你申请一些东西呀、啊，那个申请呢迟迟没有答复，你不要因此呢坐立不安啊，整天不懂要做什么。不，你应该尽上你的本分，做你应该做的东西。如果你的这个适合的对象呢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不要怨天尤人啊，生活变得好像没有活气，有什么意义？我没有我的另一半，我很可怜。不要这样子，要靠神呢继续过应该过的生活。那么当你等候神啊，当你等候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在等候神，等候主再来，然后我们就应该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你应该工作，你就好好的工作；你作为学生，你应该装备你自己，就装备自己。如果神要以后使用你在不同的这个岗位上，你就让他使用。那些在家中的，也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很好的照顾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孙子们啊，这些都是你应该侍奉的这些对象。那么在等候的时候啊，不要做得罪神的东西。就像大卫，他等候的时候，他等，他没有亲自的用手来亲手杀掉这个扫罗王，他没有，他知道说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一个大罪来的，他没有。所以呢，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如果你要促使一些事情更快的完成啊，你不要说啊，我就耍一些手段，玩弄一些手段，用欺骗的方法啊来达成那个目的啊，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你等，有些东西呢不能够这么快完成，你就等着看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做的，你需要办做，但是不要用那些不正当、那些犯罪、那些得罪神的方法来做事情。在等候的时候呢，神的带领呢是逐步的。神开始呢，先高这个大卫，先透过撒母耳高他做王，但是呢，他还没有正式做王。然后接着下来呢，犹大人呢，犹大的支派呢，就再一次立他做王。然后这个呢是第三次，是以色列人呢来立他做王，第三次的高他啊，那个是他就做了全国的一个王。所以呢，在等候的时候呢，神会逐步的带领的。那有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如果你有病痛的话，你就会希望说啊，神啊，希望我的这病痛立刻除掉，立刻好掉，立刻痊愈，是不是？这是我们一般上我们都是想，我们不希望痛，痛呢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经历。我说神啊，你快点立刻把这个痛拿掉。但是呢，有时候呢，神要我们学习，神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你，透过这个疾病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疼痛，还要你学习一些东西，还要你学习接受这个人生的这个事实，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什么起伏的这个情形，起落啊，有起有落，有时候顺，有时候呢逆境啊，这个我们要接受。有时候你很高兴，有时候很快乐，有时候呢你会很伤心，对不对？有时候平安，有时呢也不顺了，这是人生的这个常情来的，你要接受。那么也透过学习忍耐啊，忍耐。那如果你没有痛过的人啊，你没有生病痛过的，你怎么能够接受生活上的挑战呢？如果你本身没有牙痛过的话，你怎么能够接受医生这个打针呢？对不对？哦，你牙痛了以后呢，如果你去打针，当然打针你不要看，你看到那你是你忍不住的哦。但是呢，这如果你能够学习忍受这个牙痛，那你打针就不是那么痛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学习当中呢，你要一看神的带领，那神透过这样的病痛呢，是要教导你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那另外一点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大卫呢，他知道神的应许，就好像在这个第二节那边说，耶和华也是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他知道，他相信，他等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应许呢，吃亏的是你本身。就好像这个亚尼尔，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将军，其实他知道大卫要做王，但是呢，他却不按照这个应许而做，他继续的拥护扫罗的儿子这个伊斯波士，让他在那边继续做一个王，做一个傀儡的王。最后呢，争来争去，还是神呢让大卫家呢兴旺起来，扫罗家呢慢慢的什么衰败，受了多么多的这个苦。所以呢，要听神的话，神的应许所讲，在话语所讲的应许呢，你一一的遵从，一一的相信呢，你就是蒙福了。如果神在的话语说，我必定会来，因为主耶稣说我要快来了，那这个东西呢，这样的一句话呢，你要相信，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戏儿，不要以为说哪里有这回事。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相信，那么能够从中呢，我们才能够获益。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克服纠缠的这个罪啊。怎么讲呢？你看啊，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啊。耶布斯人呢，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啊！啊，当时呢，大卫所住的地方是啊希伯伦。但是当以色列人告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上去要攻，他就要把他的这个首都啊，这个京城啊，移到一个是一个支派跟犹大支派能够大家接纳的一个地点。而他看到就是很好的，就是耶布斯人的这个城。那个这个耶布斯人的这个城呢，是在这个犹大的边境跟这个便雅悯的边境。啊，便雅悯呢是属于这个另外一个支派，是一个支派，所以呢是在他们的边境之间。那么用这个立这个为首都呢，对大家呢都是很适合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来称作耶路撒冷，这个东西呢 他控制了南北的重要的道路啊，而且呢，他呢又是一个很容易守却很难攻的一个城来的啊。这个城呢是很特别的，它是在很高的地方。如果你看呢、啊，让我稍微让你看一看呢、啊，这个是现今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城。这一边呢是东面啊，这方面这个东面，这个下面是南，另外一边是西啊，东西南北当然是在另外一边呢、啊，对，所以这是东，这是东面。我们讲耶路撒冷呢，通常来说，我们讲到说被众山环绕，对不对？众山环绕，在这边呢，你好像看不到，可能啊，就说他们的一些建筑物遮住。但是呢，在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图的话，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原本的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有五座山，啊，这边呢叫做锡安山。西安山一座，这个还有另外一座山，这个另外一个山，这个是摩利亚山，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圣殿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Ophel， 啊，这个 Ophel 呢，就是大卫的这个耶布斯人的城的地方。那这边呢有两，它的这个城呢，它有这个谷啊，这个呢是基伦溪啊，基伦溪就是一条小小的溪啊，小河经过，所以成为一个谷。然后另外一边呢，这边是西嫩谷，这南边呢、啊、跟西边呢也是个谷来的。所以呢，如果我看给你看一个侧面图啊，侧面图，你看这个是耶布斯人的城墙，所以呢。它的这边呢，东边这边呢是有Kitron Valley 啊，基伦溪，所以它伸下来的。那么如果敌人要攻它的话，不简单了，因为它不是从平面这边，不是从地面，它就下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斜的这个山坡，然后才是这个城墙，所以要攻打这座城呢不简单，你看到吗？是一个很艰难的，我们讲它有那种峭壁的这个山坡，很难很难攻打。所以呢，为什么耶布斯人呢讥笑轻看这个大卫？如果啊，你看第六节对吧，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啊，必不能进这地方。换句话说，我把那些瞎子把那瘸子放在这个城墙那边了、啊、你都不能够攻进来啊。那这么看清这个大卫，但是大卫呢，后来呢，透过他的这个将军约押，啊，约押是他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他竟然呢，透过这个水道啊，地下的这个水道啊，他爬，然后爬进那个耶布斯人的这个城，然后呢，把他攻下，所以呢，大卫呢，就住在那个城堡地。九节，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OK， 所以叫做后来这个耶布斯人的城呢，叫做大卫城，或者我们叫做以后叫耶路撒冷，或者叫锡安，啊，这个都是相同的这个名词来的。那耶布斯人呢、啊，他们是很顽强的这个民族，你看一看。在耶稣亚十五章六十三节这边说了，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同住啊，直到今日。这是耶稣亚的时期，直到今日。对，那么来到四世的时候，一章八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哎，这时候又攻到了，烧把城烧掉。那这接着下来，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 那直到今日至少呢是在这个大卫之前，因为在大卫的时候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呢你看见好像说公鸟又没有又回去，又给他夺回去，可能这个情形是说他们攻取一部分，或者攻了之后又给他夺回去。无论怎么样，你就看到他说这些耶布斯人呢，他们实在是很顽强，很顽固，你夺了我要再夺回去，不容易赶出来。只有当大卫呢透过这个约押将军呢才有能力呢把这个城呢给夺下来。当他夺下的时候呢，圣经跟我们讲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啊，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他就慢慢的强盛起来啊，因为他能够克服，因为他靠神克服这个困难，把这个坚固的这个城呢给攻下来了。那这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多地方呢我们需要克服，特别是那些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哇，这些缠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啊一定有一些缠累，常一直缠累着我们的一种很顽固的这个罪，好像顽固的污垢这样子，很难洗掉的，很难处理的。你生命中什么是常常缠累你的罪呢？是什么呢？你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有的，你需要一直克服的，一直克服的。有时候需要你克服几年，有时候需要克服十年，甚至有些人呢需要克服一生，一生的用一生的时间来克服。那有些人呢在这个信心方面他们不够信心，你知道一个人对神没有信心是一种罪吗？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是罪来的。你看圣经怎么讲，圣经讲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若由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吃的东西你又反悔，你又想哎呀为什么要吃，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思想，一直在那边后悔，变成一种影响你的生活，一种罪。当然一个人如果不信没有信心呢，他的另外一个迹象是什么呢？是忧虑担忧啊，担心，你担心哦，我能够不能够度过明天的日子，我能够不能够度过明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丈夫怎么办，我的事业怎么办，你会不会这样担心？有时候会的，有时候会的。但是呢我们要靠神来胜过，对神有信心，因为那位引导我们的神呢他知道前面的道路，你把他交托，你把他交托，不要再被这个没有信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影响你的这个灵命。他要对主有信心。那另外我们的罪呢可能是贪爱世界的罪，贪爱世界，你觉得世界太过美了，我不能不好好的享受，当然享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可以贪爱。就像主耶稣这样的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念缠着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不可以贪食，贪食呢就暴饮暴食啊，吃的过度，然后醉酒，然后爱今生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有时候我们会被这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这样的贪爱世界的心。那另外一个呢什么， 是这个不圣洁的心。圣经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了。是的，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心啊，求神给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清洁，什么叫做不清洁，你跟我都知道了。啊，因为特别在这个时代，很多那些不圣洁的媒体啊，充斥着整个世界，你随处都会受它的影响。所以神教导我们要保持圣洁。因此呢，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说，劝老年妇女啊如同母亲啊，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亲亲姐姐啊。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保持干净心，保持无愧的良心，不要让这些罪呢一直缠累着我们。我们一定要逃避，逃避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的生命的成长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知道自己的本位，要知道自己的本位。怎么讲呢？你来看这个第十三节那边，十三节这边说到，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了。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呢，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无端端呢、啊？这个西兰王会差遣他的使者，会送这个香柏木，会把这些差遣的木匠、就石匠来为我建造这个王宫。当然，我相信这个西兰王知道大卫已经把这个耶布斯人的这个城给攻下了，他知道这个王呢可以跟他一起的解门，这新信的一个王是他所欣赏的，谁感动他，然后就让他来帮助大卫建造他的宫殿。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善于耕种，善于畜牧的，就是养那些动物的，他们不太会射箭方面呢，在这方面的技能呢他们是没有的，工匠他们呢也是很缺乏的。以前记得讲他们这个来到这个，甚至他们磨铁啊，他们要磨这个刀啊，他们都要下去哪里，下去腓力士的那边的，所以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科技呢他们是落后的。所以这方面呢，神就透过这个西兰王呢来弥补。那当他看到这个西兰王这样的无端端的来帮助他呢，他就觉察到，哎，这是神的带领啊，他知道神的话要立他做王啊，要建立他做以色列，然后又为自己的名啊，这自己的名啊，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卫的名啊，自己这是神的名啊，这是讲的神的名啊， God's people， 不是 David's people 啊，他要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神兴起大卫啊，是要为着神的名，还要照顾神的名，就好像在五章第二节那边，你必牧养我的名啊。当时这个君王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好像一个牧者那样照顾神的这个羊啊，不是他的羊农啊，不是他的属下，当然是他的属下，但是神托付给他要照顾他们，而不是漠视他们，而不是欺压他们，而是好好的养他们、牧养他们、照顾他们啊！这是神所给他的这身份，他不可以夺去神的荣耀，他要按照神的方法来管理、来照顾，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照顾的，不可以从中取利，乃是为着他们的好处。那这是他要守住自己的本位，自己所应当扮演的角色，不能够超过神所定立给他的那一种的角色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位，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本位。第一，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神是什么？创造者。我们一定要服在他的什么权之下。你不可以夸口，哇，你不可以说，哇，我现在我能够创造生命。现在的科学家希望能够创造生命，生命呢来自神，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你没有办法创造生命，你从哪里创造生命？你没有东西啊，这个元素啊 the element 从哪里来？从神那边来，从神那边来，神才能够创造生命。所以我们不可以夸口。然后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他的仆人。你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但借今你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借机就是永生。那我们是神的奴仆来的，我们以前是卖给罪的，现在呢我们是什么？归给神，我们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奴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听从神的吩咐。那做神的奴仆呢是一种荣耀来的，不要说，哦，做神的奴仆很辛苦哦，他好像拿着这个鞭来鞭，错了。神呢爱我们如同掌上的这个明珠那样，那么我们呢应该回应主的这种的爱，你要回应。所以你做东西的时候呢，你服侍主的时候呢，你是用什么？是因着主的爱来做的，你不是因着主，哇，后面拿了藤条追赶着你，哎呀，所以我要做，所以我要做，哦，主会惩罚我，所以我要做，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乃是因着说主爱我，所以我乐意很甘愿的什么去做。虽然有时候我们会亏欠，有时候我们会懒惰，有时候我们会舒服，但是主呢都饶恕我们。我们希望尽上我们的力量来去爱主，出这种爱。当你出这爱的时候呢，你做的东西呢就很乐意，你做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了，你不再出一种勉强，出一种瑕疵，出一种压迫性的，那一种是很辛苦的。而主所以爱我们的不是这一类，乃是一种出于甘心。好像这个仆人当他被释放之后，被释放之后，被从罪那边释放之后，他就很高兴的来服侍这个主。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故事吗？是讲到在这个美国那边，当时他们是利用这个黑奴的，好，当时黑奴，然后他们就常常有这个出卖黑奴了，在黑奴在这个市场上拿来卖，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黑这个女黑奴啊，他就被放在那个台上，然后就人家就开始叫那个价了，到最后了，其中一个人呢白人呢他就标上了那个叫价，然后呢就把他买下了。当他们把这个女奴买下的时候呢，他就在拿起那个他的这个卖身契，他这个票，我就在他面前撕掉。他说：“女奴，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做你所要做的。”在当时呢，那个女奴是不敢相信，我一直以来都在被人的欺压之下，一路以来都被人利用，但如今你竟然这样敢释放我，哇！他心中很感动，他说，他立刻跪下来，他说：“主人啊，我不要欺人的地方，我要永远的什么跟随你，我要永远的什么服侍你啊！”这就是我们的情形，我们以前是跟随被撒旦所压低的，所挟制的。那如今主耶稣把我们释放了，他说：“你释放你自由吧，你要归谁？你要归这个撒旦吗？你要归给这个罪恶吗？绝对不能，你乃是很乐意的来归给神，来服侍神啊！这是我们应有的这个态度。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位，然后我们的本位就是一个仆人。当你是仆人的时候呢，你就按照神的教导、神的吩咐来好好的服侍他。那么神把你放在任何一个岗位，你就好好的在那岗位来服侍他，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这个工作的地方，无论是在这个学校，你要好好的服侍他。因为你不再是服侍另外一个主了，那就是魔鬼，你乃是服侍主，很乐意的来服侍他。如果一个人不服侍主了，圣经讲是做主的，一个人不爱主了，如果你经历了主的爱而不会爱主的人呢，这个人有问题，是个被咒诅的安娜泰玛。另外一点关于生命的这个成长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外在与内在的丰富。你看在这个第十三章这边十三节那边，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呢，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啊，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有这些，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啊，当然还没有包括女儿等等。那上次我已经讲过了，这大卫啊，他本身他知道神的这个教导，他知道神的命令，他知道一夫一妻的东西，但是他就按着他的心意，他就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就是一夫一妻。而且神也曾经说，当一个人做王之后呢，他不可以为自己立这个妃嫔啊，曾经讲，但是他却忘然不顾，把他置之脑后，然后去犯。所以呢，你就发现到他开始在希伯伦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那来到耶路撒冷又更多了，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当人啊把这个神所立下的这些围栏啊，就是他的诫命啊，拿开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受限制，你就会偏行己路啊，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思想你就走，因为没有神的这个限制了，是很危险的。所以他越走越远。我们知道因着他这样的情形呢，后来家庭呢闹了很多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悲剧。不单单这样子，因为他的不好的榜样，后来他的孩子啊，所罗门王啊，有时候我们讲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样样都超过他。他的这个妃嫔啊，他有妃七十都是公主的，还有嫔300，所以1000个啊，中国的皇帝我看都可能不能够超过他，对不对？你看就是这种的情形。那外表上好像神赐福给大卫，好像赐福给大卫，但是呢他却做了得罪神的东西，所以在里面呢不是真正的一个丰富。外在有很多子女是很好，子孙满堂，感表面上子孙，但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他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这个爱情吗？你就没有了。他所享受的花花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不同的爱情，你要享受一样东西吗？一定要转移。你要喝蜜糖，你怎么能够喝到最甜的蜜糖，最浓厚的，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冲稀了，这边又一点那边又一点，稀掉的这个蜜糖甜不甜？不甜。当然你能够尝到不同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尝到最纯的，这个最浓厚的这个蜜糖的，就是意思在这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啊，外在的丰富呢不等于内在的这个丰富，也不等于神的祝福。你不要听有些教会讲，哦你看我们的教会多么的堂皇富丽，哇你看人数多，当然有时候这个也是神的一种祝福，但是呢你要看 他的会友，他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成长？孩子去那边单单围着那一种的一种的娱乐啊，或者一种的特别的这种节目啊，或者一种好处而去。那如果是为着那些的话，他们就是只有外在这个丰富，没有内在的这个丰富啊。那么有些教会也很注重说，如果你要看到神的祝福嘛，啊，你一定要看到神赐福给你，给你多多钱啊，啊，就是神的祝福了啊。那么他们就鼓励说，你多奉献啊，你越奉献神就越给你，你给100块他就给你可能100或者1000块，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奉献。你知道这个 Kenneth Copeland Kenneth Copeland 如果你去电脑找他这个人的资料，他有大概有7亿美元啊，7亿啊。那么他的飞机啊好多架，他住的地方阔得不得了，面积很大，是一位所谓的一位讲员。但是你看他有这一种的这个这样子的丰厚的这个财产，他就注重说你多奉献，你多撒一点种，你就能够多收获，就很多继续的撒，继续的撒啊。求神帮助教导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内在的丰富跟外在的丰富。路加福音12:15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记得这一点，记得这一点，不是讲我们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了，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你经过了，你就知道说，不是你有多少粒葡萄，不在乎你有多少粒葡萄，那是在于你能够不能够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给你的啊，不在于你有多少，乃是在一种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看保罗怎么讲，保罗在提摩太后书6:10-11，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看保罗这样说，你不要贪财啊，不要贪财。如果贪财的话，到最后你要把愁，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告诉你，贪财的人到最后呢，愁眉苦脸的，你别以为他很高兴，他很愁苦的。圣经讲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追求什么？追求名义啊，继续追求更多的钱啊？不是，追求这些公义，是在神面前所建立的这些品格。那如果你这个是神的话哦，如果你听神的话，你就属于；你不听神的话，你还是照旧说好啊。金钱太过诱惑人，我受不住他的引诱，我还是喜欢他那一种的红红绿绿。其实到一个地步呢，你看不到他，他没有颜色了，因为现在电脑里面了，对不对？电脑里面了，那个零跟一罢了，零跟一罢了，你看不到了，嗅都嗅不到了，你还喜欢他吗？当然我们还需要钱，但是不要贪，也不要把它看得太过重。当然在新加坡我们需要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个金钱来应付我们生活上一切需要，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做工，我们需要赚，但千万不要贪，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第一位。不要说你希望能够成为 Forbes 里面的第一位啊， Forbes list 里面的第一位啊，你不要这样子想。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就跟世界走同一条路线，你乃是要按主说，主啊，我知道生命的这个内涵啊，不在于人有多少的这个外在的东西，多少钱， 名义有多高，多少知识，多少不是的，乃是在神里面你得到什么。很多很多那些为主献上的，他们到最后的时候嘛，他们说是的，我为主牺牲的东西我值得，我值得，我愿意继续为主牺牲。你看他这个戴德森吗？如果有千万的这个千万的英镑，我愿意吧，为中国人买上。这个就是戴德森的这个性质，求神帮助我们。好，最后一点，生命的成长呢，是要学习前车之鉴。前车之鉴，我们知道在大卫被高的时候呢，你看在十七节那边，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好，所以呢，非利士人来了，布善在利发因沽，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这个在之前呢，非利士人呢曾经把以色列军呢给击败了，甚至把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呢都击杀死掉沙场上，那是一个很惨败的一个战绩来的。在这个大卫的心中呢，我相信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忧虑，他自己会这样想说，这一次我能够不能够胜，我应该从这一场前一次的这个战局里面我应该学习什么，为什么大卫啊这个扫罗他会失败呢？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他违背神的话，于是神的灵呢离开他，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那大卫就学习说，我一定要从这里学习前车之鉴，前人所犯的罪，所犯的错，我必须要不要重犯，不要重犯，我必须要听从神的话。你看他就开始什么，开始问神。你看是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以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你看他先寻求神，神呢就引领他，就带领他，让他能够战胜了这个非利士人。然后第二次啊，非利士人又上来了。你看第二十三节，大卫怎么说呢？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致的上去，他说不要，你现在这次你不要立刻冲上去啊，你要等啊，要转到他们的后头啊，去他们的后面啊，在这个山林对面攻打他们了。哇，神的方法不同哦，实际上你要从后面呢去攻打他。那让我稍微给你看一看这个地图啊，这里是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利发因谷，所以呢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来这边，他们就来这个青色的来到这边，所以呢换句话说，非利士人呢他已经侵占以色列地，已经深入他们的这个领土了，已经靠近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神第一次就跟他说，你攻打，第二次呢叫他说你走到他后面去，走到他后面去，当你听到啊，第二次世界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继续前去啊，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换句话，如果你听到那桑树上面呢有脚步的声音，你就快点冲上去啊。一般上的解经家说，这个是代表神的使者呢，军队呢为以色列作战，为以色列作战。是的，如果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作战，谁能够胜过他呢？是的，如果我们靠神，如果像大卫靠神那样，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一定要学习听从神的话。第一点，一定要学习听从神的话，神讲的话我们要听，不要当作耳边风， 第二呢，我们要靠神的力量。这边大卫呢，靠神的力量，听从神，然后神叫他等候就等候，叫他上前他就上前，听到那个声音你就向前走啊，这样的做法呢，那就对了。那么我们要学习过去的这个错误，就过去了，不要再继续的犯扫罗所犯的，不要再犯了，从他那边学习，忘掉背后，努力面前，他的那种失败把他忘掉，他的那些错误把他从那边忘掉，也把他从那边学习的宝贵的功课记起来。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成长。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有这五点啊。第一，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不能够超越神的这个时间，你超越的话是你自己自取这个败坏，或者自己给自己麻烦。然后第二呢，要克服纠缠的罪，就好像这个耶布斯人一直顽强的抵挡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攻占，但到最后呢还是被大卫所攻占的。那在你我的生命中一定有这个耶布斯人，他一直占据在我们心中的，我们一定要除掉，靠神的力量来除掉，不要让他在那边一直盘踞在里面，一直在那边影响我们的这个灵命。当你把这个拿掉的时候，圣经说大卫就直接往昌盛，你的灵命要成长吗？一定要把这些顽梗的这些残累我们的这罪拿掉，靠主拿掉，知道自己的本位，你是人，神是神，是创造者，你要服在他的下面，要敬畏他，要爱他，我们是他的仆人，听从他。外在的丰富不等于内在的丰富，要把它区别。当然我们希望说两者都能够齐，都能够兼得，很多时候呢是很难取得一个平衡的。最重要把握着这个内在的这个丰富，有主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就是你的丰富哦。而且要学习前车之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能够在生命上继续的成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叫我们实在能够在生命上能够继续的靠你的恩典来成长。主，我们知道我们有些地方我们会受拦阻，我们有些地方受阻碍，你自己帮助我们，叫除去这些拦阻我们成长的这些因素，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更加好的能够长进，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做一个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为主你发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